两会前，习近平母校爆出大新闻，辟谣失败。印媒访吴超涉又成辱华，中共发火，台湾立委自评。美国情报机构报告，中共继续发展生物武器。业界指类人 AI 在五年内问世，激进研究恐致严峻后果。德国空军泄密案发酵，英国、法国机密亦被泄漏。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4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两会前夕，中共党魁习近平主持政治局，期间再次吹捧所谓稳固增强中国经济，并称有向好趋势。不过事实全面相反，人大政协会议之前，中国国内又爆出大雷，反映出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期不明。路透社指出，中共领导人正在面临空前压力，来解决民间的经济支出低迷的问题。不单止人民币汇率走远，相对经济产出，中国人的家庭支出比全球平均水平低大约20%。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者许成钢认为，目前情况下，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低于往年状况。他指出，中共官方的报告2022年增长率是 3% 多， 2023年是 5% 多，但实际情况是2022年的 GDP 增长是负的，2023年的增长几乎是零，不到 1%。 许成钢认为，通过北京发展的锂电池、太阳能板和电动车等科技产业改变中国经济的整体是不可能的。相反的，占中国 GDP 比例大的房地产业一直是走下坡。而在两会召开之前，中国就业市场又传出噩耗。过年之后，中国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中国应聘市场成为完全的雇主市场。在薪资低迷的情况下，求职者涌入996文化的公司成批应聘，还有一些职位甚至需要求职者缴纳几万乃至几十万元资金才能够入职。对此，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甚至是私底下形成服务链，为想要用缴纳钱款换取就业的中国求职者提供机会。亦是在同期，习近平的母校清华大学报出2024年多个专业停止招生的消息。在学校网页上，清华大学宣布停招水利、水电工程、土木工程、交通工程、微机电系统工程、电子资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生物技术、行政管理、金融学、会计学、新闻学、政治学、广告学等专业。比出的原因是就业率极低，只有不到 5% 的学生能够就业。对此，资深学者张立凡发出贴文说，后来新华网辟谣清华土木工程停招，但没有否认其他专业停招。这个消息在网络引发激烈讨论，有关贴文获得12,000,000浏览量，但讨论数目竟然只有不到1,400。中国网友怀疑有关消息受到中国网络监管部门的控评。对此，网民评论说，实际操作知道的都知道是怎回事，不单只是停招，这些专业报名的亦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大学不得不整顿改革，合并专业，需求少了，少害一些学生亦没什么不好。亦有知道土木专业的网友透露，想当年土木是高分人士入，现在可谓惨不忍睹，避之不及。还有网友评论说，清华可以改名成为习近平大学，亦是烂尾大学，失业学生太多，不得不停止招聘。别称水木清华的校名，亦有冇水、冇木、冇生命，只剩下政治驱学的这一日。同时，由于中共政府的财政能力降低，公务员的处境亦越来越困难。来自兰州的一名公务员说，由于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越来越大，公务员的奖金被迫减少，他的年薪少了1/5， 而且他认为这个可能会成为新常态。印度媒体 NewsX 近期采访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吴超燮，并对他冠以台湾外交部长称呼，引发中共政府发火。当局派遣驻印度大使馆发文抨击，要求下架访谈，并且在3月1号扬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但是印度媒体并未按照其要求行事。3月3号 NewsX 再次刊载吴超燮的采访提要，强调了关于台湾印度之间往来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亦是在3号台湾立委王定宇对该事件发出评论，他表示中国大使馆竭尽全力的抨击印度，要求这一家新闻媒体下架吴超燮的访问，习惯霸凌周边邻国的北京当局自以为了不起。这种霸道的态度其实亦是促成民主国家逐渐联合起来去吓阻中共扩张主义的原因之一。王定宇对外界评论说，可以说自由民主国家的团结，中共国的霸道霸凌是最大的推力。另外一面亦显示出中共国的极度的自卑和脆弱。一家新闻媒体访问台湾的外交部长，中共国几乎就倾外交之力，不顾礼节，不顾尊重，去逼印度政府，去逼这个媒体下架。之前吴超燮接受泰国的公共电视台访问的时候，中共国已经闹过一次笑话了，竭尽全力去逼人家下架，即使那个媒体下架，就反而引起更多人想要去点阅，想要看网络上流传的影像。中共国这做不单止令自己颜面尽失，占不到便宜，反而造成反效果。王定宇亦指出，在未来台湾和印度的合作会进一步发展，印度是和中国并列的唯有的人口破10亿以上的国家，亦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部分，印度有逐渐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趋势，所以在印太地区，无论是经济、科技、工业合作，亦或是安全议题上，台湾和印度的合作机会都会越来越多，关系亦越来越好。3月3号消息指出，美国智库公布报告，揭露中共在疫情大流行之后继续发展军方生物计划的野心。华盛顿时报报道指出，中共政府仍然在提升军民两用生物研究，当局开发的项目包括军方细菌战计划。报告提到，中共政府目前开发的生物武器项目存在一系列选择，为了获得先进的病毒学和纳米技术计划知识，中共借助了密集而且具有针对性的国际计划实现这个目标。美国方面智库认为，中共在军事上仍然落后于美国和美国的盟友，但是针对生物武器的研究可能为其政府增加重大的危险性。直至今年，在中共政府的指挥下，中共方面研究人员仍然在进行西方禁止的病毒研究，包括对新冠病毒的破格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共方面最新的新冠病毒研究并非与治疗、预防或者诊断、接种有关。美国方面怀疑北京对其病毒的研究可能出自于军事目的。今年1月4号，中共方面披露的消息显示，北京化工大学的软物质科学和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对新冠病毒进行了某种高风险实验。根据研究员发出的报告，他们从穿山甲中分离出的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导致100%的人员化小鼠死亡，可谓高度致命。报告最终指出，到目前为止，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内的机构仍然在进行类似工作，北京显然是推动持续的高风险病原体研究。近年以来，中共政府普遍混淆军民技术，试图通过民用渠道获得为军事谋求利益的技术。美国方面警告，北京发展的纳米技术研究亦和军事能力有关，最终这些产业可能会制造成生物武器，演变成生物资讯学。纳米网络生物武器、秘密暗杀和有针对性的生物战工具， 为了对抗中共政府主导的科技发展，五角大楼国防科学委员会在去年11月公开摘要，宣布专门设置专门负责新武器和作战能力的部门，研制先进的水下作战概念、太空资产的新用途、反情报以及电子战的能力，打击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OpenAI 近期做出显著进展，业界专人预计，同人类相似的模拟人类 AI 最快可能在5年内面世。同时，业界亦警告，激进的研究可能会导致国际社会承受严峻后果。近日，晶圆公司辉达的 CEO 黄仁勋赶赴美国参加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高峰会，期间预计通用人工智慧 AGI 最快将会在5年内面世。AGI 亦称为强人工智能，存在类似人类的学习和推理功能，有可能会独立做出决策并且解决复杂问题。黄仁勋认为，如果 AI 继续发展下去， AI 可能有能力通过人类专用的专业医学测试。目前为止，谷歌等公司都已经将发展 AI 产业作为其年度首要目标，但是在同一时间，这样的举动亦引发了复杂的各界观点。大量谷歌员工担心 AI 的发展侵蚀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减少了工作机会。同时，亦有观点认为，过于发达的 AI 将会很容易用于邪恶的犯罪领域，导致很多人的安全和隐私受到危害。在去年11月份， OpenAI 公司经历人事大地震，ChatGPT 之父奥特曼因为过度激进的研究受到董事会解雇。对于 ChatGPT 之父的突然解职，有消息人士向海外传媒表示，奥特曼对于 AI 研究存在非常极端的观点。一些人士认为，他发展 AI 的作为可能终有一日会导致人类灭绝。目前业界关于科技的研究禁忌包括阻止对人类基因库的污染类改造等。一些人士呼吁 AI 的发展需要被设置道德界限。美国富豪马斯克在2月29日宣布起诉 OpenAI 公司，他表示该公司目前正在快速地完善强人工智能，担心其谋求私利的做法危及公共安全。马斯克之前表示对 AI 的怀疑，他认为AI 的发展似乎不受人类控制，这种技术比核能武器更危险，并且将会是人类文明面对的最大挑战。德国空军几个将军使用现有视像电话技术讨论乌克兰战争问题，被俄军窃听，音频被截获。对此，德国政府当局展开严密调查。之前，俄国公布音频反映出几名将军讨论了用金牛座导弹打击克里米亚大桥的方式，而德国国防部证实这次讨论确实存在。对此，俄军表现出高度警惕。3月3号凌晨，克里米亚大桥因为爆炸通报而交通中断，当地时间凌晨3点40分左右，桥上的车辆交通被俄国方控制的政府封锁。据悉，居民在费奥多西亚的一个油库附近听到了爆炸声，外界对爆炸的起因并不知情。在音频公布之际，俄国方面高度担心德国空军对乌克兰提供远程射程的金牛座导弹，这个可能会导致乌克兰在境内直接袭击莫斯科的状况发生。俄国当局将德军被截获的对话音频广为流传，而德国亦提出质疑，话其音频受到了修改编撰。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斯说，这件事情经过了协调和精心策划，目的是强化德国正在对俄罗斯发动战争的神话，这个是完全荒谬的。他亦表示，克里姆林宫在意见人士纳瓦尼的葬礼当日公布这个音频，目的是为了转移国内外对纳瓦尼的舆论关注。在俄国公布的音频中，几位空军将军除了讨论金牛座导弹打击克里米亚大桥的可能性，亦讨论了英国和法国官员如何向乌克兰士兵运送暴风之影的细节。在音频中，德军高层提到 英国军队已经在乌克兰实地协助运送。如果这一情节属实，他已经泄露了英国的国家机密，在不约民国之间造成争议。除此之外，德军将领还透露，法国将暴风之影导弹装在奥迪 Q7 的后面运送给乌克兰。消息发酵之后，德国总理索尔茨指出今次泄密事件非常严重，宣布下令进行调查。之前索尔茨暗示说，英国军队正在乌克兰协助军队发射暴风之影飞弹，这个意味着英国的士兵已经出现在乌克兰领土上。而马克龙早前因建议不约向乌克兰派遣有限部队而受到来自俄国的抨击。对于这次事件，德国的前国防部长谢尔布鲁克评论说，军方犯了一个业余错误。德国图片部报道说，德军高层使用了不够安全的通话方式，还有一名将军从饭店房间内拨打电话，通话惨被俄国间谍接获。除此之外，调查还在进一步进行。外界认为这次事件标志着冷战以来德国最严重的安全漏洞之一。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